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导弹打到波兰，却令习近平冇面。英国勒令中资吐出晶片厂股权，为最后大反攻作准备。德国迅速训练乌克兰士兵。加密货币平台破产，受害者过百万，发起集体诉讼。北韩飞弹再挑衅，被揭官媒造假。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G20 之后，外媒都正在盘点习近平在期间的风光和意外。意外除了他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短暂对话被公之于众之外，还有和英国首相辛伟成原定举行的元首会晤亦突然叫停。由于峰会期间，包括拜登在内的多国领袖纷纷和习近平举行会谈，因此辛伟成此举格外引人注目，各方纷纷猜测个中的真实原因。尽管中方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冷淡地对外表示，对于会晤取消没什么信息可以分享，但中共央视旗下的一个伪自媒体却表现得不太寻常。这个叫做玉渊谈天的央视伪自媒体大声抱怨，说 G7 国家在 G20 峰会期间搞特殊，令大会议程为小圈子内的事情让步。原因是按照原来议程，16号上周原本安排了其他活动，但是拜登等 G7 国家和欧盟的相关领导人却带着一些其他官员突然去了开另一场紧急会议。众所周知，当日发生了波兰境内落入一枚导弹爆炸导致两人死亡的事件。该央视自媒体抱怨话， G7 在讨论什么呢？这样耽误了大会议程。大会主题本应是全球经济问题，主题是复苏。视频人士秦鹏评论话，一枚俄罗斯制造的导弹打到波兰，可不仅是欧洲的事，如果确认是俄罗斯做的，将引发北约的集体防御。如果北约和俄罗斯交战，世界局势包括世界经济都将为之震荡。难道中共喉舌的自媒体却代表中共突然尊重起国际规则和程序？不管爆炸、死人、可能的世界大战，亦要大谈经济？但往后得知，英国首相辛伟成原定当日和习近平的会晤，最后时刻因日程安排问题取消了。秦鹏分析，原来如此，央视是抱怨英国等居然将伟大领袖冷落一边，开小会去了。更有甚者，去开小会的人群亦暗藏玄机，除了美国、加拿大和欧盟以及 G20 内的北约国家，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国的亚洲邻居日本。难怪中共如此不高兴，因为这不仅代表北约正在向东扩展和亚洲化，而且还表明这种世界级大事各国都不肯侵中共玩。有报道称，习近平这次要进行元首外交，官媒吹嘘20大之后中共要请进来亦走出去，多形式多维度的系列外交活动，编织全方位外交经纬。盘点一下， G20 峰会，习近平和拜登、法国总统、荷兰、西班牙、南韩、南非、澳洲、阿根廷、塞内加尔、印尼、意大利等国元首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举行了双边会晤。但是一个突发世界级事件，西方大国却将中共摆在一边，这样才真正让最深为世界指明方向的习近平大失面子。外界注意到，同拜登会晤当日，央视新闻说习主席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轨道，但第二日人民日报改口说是元首外交为中美关系指明方向。在英中两国首脑峰会突然叫停之后，英国政府在16号以国家安全为由，勒令中资公司安世半导体 Nexperia 出售英国最大晶片厂最少 86% 的股权。英国政府发言人在声明中说，商务大臣夏普斯 Grant Shapps 做出这个决定，阻止安世半导体完全吞并纽波特晶圆制造厂 Newport Wafer Fab 是经过仔细的国安评估。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 BEIS 认为，安世半导体对纽波特晶圆制造厂的控制，有可能令该工厂的化合物半导体生产技术泄漏到中国。这种活动可能削弱英国自身的能力。纽波特晶圆厂是英国最大的直晶圆制造商，这种微小的部件将被出口到亚洲，并用以制造晶片或半导体。英方的命令说，该制造厂基地的位置正处于南威尔斯地区的高科技中心，中方对该地拥有访问权之后，将令该地区无法参与涉及国家安全的项目。安世半导体是中企文泰科技持有的荷兰企业，开始的时候只拥有纽波特晶圆制造厂 14% 的股权，2021年7月持股比例就提高到了 100%， 随后改名为 Nexperia Newport Limited NNL。 安世半导体对英方的命令相当愕然，辩解说，之前两次的安全审查都未发现足以终止收购的国安理由，并计划提出上诉。据悉，英国的一项允许政府审查敏感产业收购和投资，必要时得以阻止的新法在今年1月份生效，令政府得以针对该收购案进行审查。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海恩斯 Alicia Kearns 认为，英国必须确保他的战略资产不会因为短期利益而落入专制国家手中。他表示，相信很多人都会松一口气，因为英方没有将关键的安全基础设施交给一间和中共有明确联系的公司。同一日，英国情报部门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 Ken McCallum 再次公开宣称，中共、俄罗斯和伊朗是英国的头号安全威胁。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 Christine Lambrecht 在欧盟国防部长会议上宣布，将会很快开始训练乌克兰士兵，希望在明年6月之前能够训练5000名。他强调，现在开始行动要非常非常之快。出于安全原因，兰布雷希特不愿透露具体的培训地点。据德国媒体报道，未来两年内将有多达15000名来自乌克兰的士兵在欧盟接受训练。欧盟希望能够协助乌克兰更好地抵御俄罗斯的攻击。德国国防部亦提到，还想在斯洛伐克建立维修中心，从德国送到乌克兰并在战斗中损坏的武器将会在该处修理。咁主要系指德国同荷兰提供俾乌克兰嘅军事援助，包括2000型自行榴弹炮同多管火箭炮。所有提供嘅军援都能够喺战斗之后得到修复。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盟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31亿欧元嘅纯军事支持。欧盟打算继续加码，喺未来两年内提供超过1亿欧元嘅资金，用于训练乌克兰士兵。另外，鉴于波兰邻近乌克兰的小镇遭遇俄制飞弹袭击的突发事件，德国16号宣布将协助波兰巡逻领空。德国国防部发言人泰尔斯表示，德方提议波兰加强空中警务工作，和德国台风战斗机一起在波兰领空进行战斗空中巡逻。他说，我们的战机不需要转移到波兰，巡逻队只需从德国军基地起飞，每次完成任务之后就返回。如果波兰愿意，任务最早可以在17号就开始。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日前证实破产，该破产重组爆雷事件令很多投资人的储蓄一夕之间化为乌有，已经导致美国投资者蒙受了高达110亿美元以及全球超过100万人的损失。不仅 FTX 创办人班克曼弗里德 Sam Bankman-Fried 跌落谷底，面临欺诈集体诉讼，更牵出美国民主党和乌克兰政府投资内情。该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创办人亿万富豪班克曼弗里德现年30岁，在2020年的选举周期中 是向拜登捐款最多的 CEO 之一，仅次于乔治·索罗斯。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数据，弗里德在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中捐赠了近3800万美元。据报道，他的公司建立了一个名为为乌克兰提供援助的网站，为处在俄乌战争的乌克兰人筹集资金。该组织由乌克兰国家数码转型部 FTX 和乌克兰网络公司 Everstick 共同创建。由该组织筹集的资金捐款直接发送至乌克兰国家银行。弗里德仲曾经在社交媒体公开表示，对同乌克兰财政部和其他机构合作，支持向乌克兰的加密货币捐赠感到兴奋和谦卑。但其中的操作却受到强烈质疑。纽约邮报专栏作家米兰达·迪亚恩 Miranda Devine 质问，为什么一个处于战争中的国家涉足加密货币？为什么美国政府将纳税人数百亿美元汇到乌克兰，而乌克兰政府又将钱转汇美国国内的这个即将崩溃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呢？我们需要知道这里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为什么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涉足加密货币呢？当然，乌克兰数码转型部副部长 Alex Bornyakov 否认乌克兰使用政府资金投资 FTX， 而 FTX 又向民主党候选人捐款这种讲法，并在 Twitter 上称该理论是无稽之谈。代表受害者提出集体诉讼的知名律师莫斯可维茨 Adam Moskowitz 在诉状中指出， FTX 利用体坛和娱乐圈名人的影响力，涉嫌虚假陈述和欺骗性行为，吸引不成熟的消费者投资和筹集资金。尽管 FTX 不断销毁大量邮件、信息和证据，不过他和他的委任律师手中仍然掌握足够的信息，足以证明 FTX 是怎样设计这场震惊全世界的庞氏骗局。在全球聚焦 G20 大国较量之时，金正恩又不甘寂寞。17号上午10点几，朝东部海域又发射一枚短程弹道飞弹 SRBM， 距离上次发射飞弹相隔8日。目前日本和南韩军方正对飞弹数据进行分析。据韩联社报道，南韩方面已经加强监视和警戒，并在韩美两国的紧密合作之下，保持万无一失的应对态势。日媒亦发布信息，指该枚飞弹落在朝鲜半岛东海岸附近，未飞越日本领土或是专属经济区，并同南韩、美国密切合作，进行警告和监视。但同时，北韩当局的造假亦被揭露出来，总部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反核组织公开核网络Open Nuclear Network 的一份报告指，北韩官媒释出的一些照片造假，对外公开的飞弹试射画面很多是拿以前的照片，或者将过去没有公开的照片进行变造或造假，基本上仅有于背景颜色被稍微调整过而已，而其他元素根本如出一辙。例如，北韩官媒在11月7号公开他们在月初趁美韩举行警戒风暴 Vigilant Storm 联合军演期间所发射的一系列飞弹画面中，其中发现一枚疑似新型战术短程弹道飞弹 CRBM 照片，和今年4月所释出的画面一模一样。另外，10月12号公开的一组飞弹发射车试射长程战略巡弋飞弹的照片，亦被揭穿和去年9月所释出的画面雷同，只有发射车的大细和火焰不太一样。反核组织公开核网络批评指出，这些造假证据已经表明北韩官媒的消息并不可靠，那是北韩大内宣和混淆国内分析的欺骗手段。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咁亦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